2013年2月，奈飞投资制作的纸牌屋正式上线，并且首季13集一次性全部放出。播出后，奈飞第一季度收入突破10亿美元，新增约300万订阅用户，平台全球用户突破3600万。 Q1 财报公布之后，奈飞股价在盘后交易中飙升约 24%， 从175美元上涨至216美元，创下当时最大单日涨幅。奈飞对纸牌屋的豪赌并非凭直觉押宝，而是基于平台多年积累下来的用户行为数据得出的系统判断。他们发现用户对政治题材剧集有稳定的观看偏好，对导演大卫芬奇的作品有极高的完播率和好评度，而主演凯文史派西的相关影片也在核心用户群体中表现出强点击率与重复观看率，三者的受众高度重合，构成了一个明确用户画像。这类作品极可能成为平台级内容，直接驱动订阅增长与用户粘性。其实奈飞之所以能从 HBO、 AMC 等平台手中赢得纸牌屋最终制作权，关键在于它向制片方 MRC 开出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一次性预定2集，不干涉创作，无需试播集，不拆解剧集结构。这不仅大幅降低了创作者的不确定性，也打破了传统电视工业沿用多年的先拍试播集，根据反馈再决定是否续订的开发模式。纸牌屋的上线不仅标志着奈飞原创内容战略的正式启动，更成为流媒体平台首次以全季投放的方式正面挑战传统电视播出节奏和内容审批机制的分水岭。在纸牌屋引起广泛关注、艾美奖项加持和订阅飙升之后，奈飞迅速加快原创内容的曝光度，同年上线《女子监狱》并广受好评，也进一步验证了原创战略的可持续性。2014到2015年，奈飞每年推出的原创剧集多达20部，内容覆盖全面，涉及剧情、纪录片、儿童内容等多个类别，逐步构建奈飞原创标签，打造品牌标识度，形成自己的内容宇宙。品牌所带来的影响力也带来了新的象征符号，在美国逐渐兴起一种主题为 Netflix and Chill 的文化，起初只是字面意思，打开奈飞看个剧放松一下。随着原创内容的井喷，连刷逐渐成为情侣互动的场景。到2014年， Netflix and Chill 逐渐被赋予隐晦表达调情或者性暗示的意味，一些品牌甚至推出了以此命名的定制避孕套，同期网络密母、表情包、周边产品大量涌现，哈佛商学院、文化研究期刊等开始用它作为社会现象探讨。 Netflix and Chill 已然成为一种青年文化的象征符号。奈飞趁热打铁，迅速将自制剧战略推广到全球多个地区，大规模投资本土原创内容。2017年，西班牙本土自主自制剧纸钞屋首次播出，是奈飞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非英语原创剧集，也是其在自制剧全球化上的重要突破。随后奈飞将流媒体服务推向包括欧洲、亚洲、非洲、拉美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大举投资多语种原创剧集，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内容，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用户需求。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全球原创投入也使得奈飞在内容上的预算飞速增长。2016年到2020年间，奈飞的内容支出从70亿美元激增至160亿美元。为了支持如此庞大的内容生产，奈飞选择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负债水平也节节攀高，一度被评级机构列为华尔街最大垃圾债发行商之一。但在低利率、宽松流动性的背景下，这种激进融资反而被资本市场默许。投资者们相信，只要奈飞能不断推出《王冠》《怪奇物语》《王国》这样的现象级内容，全球订阅用户就会继续增长，现金流终将覆盖这些债务。流媒体平台作为全球疫情降临后为数不多的受益者，这种压住内容的增长模式获得了一个短暂的繁荣窗口。2020年初，全球多国进入封锁状态，影院、剧院相继关门，线下娱乐被迫停摆，相对应的宅经济迅速抬头，人们的注意力被强行锁在电视、手机和笔记本上，而奈飞正处在流媒体娱乐的核心位置上。2020年 Q1，奈飞净增用户超1577万，创下历史新高，总用户数达1.8亿，同比增长23%。与此同时，平台使用时长和活跃度急剧飙升。据数据显示，2020年4月，全球用户平均每天在奈飞观看内容的时长为3.2小时，高于疫情前的2小时。由于前几年储备的大量内容能够直接上线，奈飞实现了库存高效释放，大量爆款剧集如《王国二》《后裔弃兵》《性教育二》相继上线，平台保持了极高的存在感。最关键的是，奈飞在2020年全年自由现金流达到19亿美元，而2019年还是-33亿美元，这是奈飞首次实现自由现金流为正。财报好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用户订阅带来现金回流。资本市场一度认为奈飞正在兑现它长期以来的商业承诺，内容为王的飞轮似乎终于能够跑通。另一个原因是疫情造成拍摄中断，从而延缓了一部分内容支出。在镜头背后是一整条停摆的内容生产线，从2020年3月起，全球影视拍摄项目大面积暂停，奈飞也不得不叫停《怪奇物语》第四季、《巫师》第二季等重点剧集的制作。更糟糕的是，传统内容商早在疫情前便开始调整版权战略，逐步将自家优质 IP 收回。奈飞的内容结构高度依赖自制剧快产快投，已经不能再利用 IP 库存分发回流。到了2022年，一切开始失速。 在第一季度的财报中，奈飞宣布十年来首次出现20万的用户流失，并预判第二季度将会流失200万。财报发布当日，奈飞股价盘后暴跌35%，创下2004年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随即进行估值体系重构，奈飞股价从高点700美元腰斩至170美元，市值蒸发超70%。这背后固然有 Disney Plus、Apple TV Plus 等对手崛起，疫情红利消退和全球经济下行等外部压力，但是更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奈飞自己高杠杆猛烧钱的扩张模式上。这种模式的财务结构极其脆弱，它允许公司将每年近200亿美元的巨额内容投资，通过摊销的会计准则分摊到未来数年，从而在账面上实现盈利。然而这无法掩盖其自由现金流长期为负，才需要不断依靠巨额债务来填补窟窿的现实。事实上，这套以增长为唯一目的的打法，恰恰是整个行业在增长为王时代下的标准范式。所有的流媒体公司都是采用同样的会计方法去修饰财务上的大笔消耗。不管怎样，这场冲击也迫使奈飞重新审视自身的扩张策略和财务结构，开始更强调内容回报率和资本效率，而不再一味追求规模与数量。于是奈飞管理层做出了一系列堪称颠覆性的战略转向，除了削减内容成本、放缓内容生产节奏以及加大对全球化地区的原创剧集投入之外，还做出两个几乎是背叛用户的决策。2022年11月，奈飞正式推出订阅金为每月6.99美元的含广告版，也就是说用户可以用更加便宜的价格观看带有广告插入的内容。这是奈飞创立26年来第一次向广告模式妥协，旨在吸引对价格敏感的用户。这意味着奈飞不再仅仅看重单纯的用户数量这一指标，而是开始重视 ARPU。 另外，奈飞开始收紧用户账号共享行为。据当时估算，全球约有1亿用户在未经支付的情况下借用他人账号，仅每家市场就有超3000万寄生用户。这意味着奈飞可能白白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潜在营收。曾经长期被默许的账号共享行为，正是被低估的现金流黑洞。奈飞这一决策并非突袭，在2022年3月，奈飞便在拉美地区开始试点付费共享。2023年5月开始，付费共享账号计划正式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全面推广，覆盖了全球主要市场，并被写入用户协议。至此，账户持有者需要额外支付月费，才能最多添加2个子账户。这两项看似挑战用户底线的举措，起初引爆了社交媒体的负面舆情。社交媒体上关于账号被踢出的吐槽频频登上热搜，分析师一度预判其可能损害品牌形象，加速用户流失，结果却出人意料。2023年 Q3， 奈飞新增用户超过880万，是市场预期的2倍，广告套餐用户迅速增长，带动 ARPU 回升。这样原本被视为危机下的挣扎举措，反倒成了奈飞战略转型的起点，投资者的信心快速回流。自2022年触底到2024年年底，奈飞股价累计回升300%，重新进入高增长资产的名单。而对整个行业而言，奈飞的反共享账号与广告订阅组合权不只是止损工具，更成为新盈利模式的试验样本。这说明无论是附加成员引导寄生用户低成本转正，还是用低于标准订阅价格的方案引入广告套餐，最终会有更多用户买账。这是基于奈飞强大的数据基础和用户行为模型之上，并非盲目冒进。很快，迪士尼 Plus、HBO Max、亚马逊 Prime Video 相继上线广告套餐，并陆续开始测试账号绑定机制。而在国内，爱奇艺、腾讯视频也逐步推行反共享政策，甚至更为激进。然而，奈飞的盈利范式并非可以轻易复制的万能解药。尽管国内外流媒体平台纷纷跟进，其盈利之路依旧步履维艰。至此，奈飞的故事翻开了新的一页，它不再是那个慷慨宠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公司，而是正在加速蜕变为一台高效冷静的内容制作和分发机器。在流媒体行业走向成熟、用户红利见顶的当口，它必须用更精算的方式来审视每一份流量与支出，完成从野蛮扩张到精耕细作，从故事讲述者到利润制造者的身份转变。而驱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一种基于强大算法的双向选择游戏。一方面，它向我们证明用户对好内容的付费意愿远比想象中更有弹性，但另一方面，算法也在悄悄定义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好内容，这早已不是一个单向的答案。回望奈飞的崛起与转型，其故事既是技术进步驱动娱乐变革的缩影，也是资本逻辑下商业模式迭代的经典范例。从邮寄 DVD 到引领流媒体革命，再到商业模式重塑，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如今的奈飞无法被简单定义为压榨用户的资本机器，或者完美无瑕的内容领袖，它更多的是把我们卷入这场复杂且持续的选择循环中，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从这种循环中完全逃脱掉。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顺道打个小广告，如果你对投资美股和加密货币感兴趣，可以访问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